大家好，今天我再来分享两个来自读者的问题和作者对他们的回复。那第一个读者，他说他曾经被强暴，在他17岁的时候。他当时太年轻啊，也太天真，所以没有意识到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后来当他意识到之后，啊，焦虑啊，痛苦就慢慢的把他的这个生活吞噬啊，让他走不出来。但慢慢的，随着时间，他又走了出来。啊，那现在呢？他和一个非常爱他的男友在一起，但他现在就纠结，到底该不该把这样的一件事情告诉他的男友？他很害怕啊，这件事情会毁掉他们的感情。对，所以问作者他的意见。那作者的原文是这么说的，我就是一边翻译一边给你们，所以可能翻译的语言没有这个作者的原文那么好听。作者说，我有一个朋友比我大20岁，然后他是一个非常有才的画家。然后在他的一生当中，他被强暴过3次。然后他就很好奇，这个朋友是怎么能在被强暴过3次之后，还能和男性有很健康的这个亲密关系？所以他就问了他。让这个朋友的回答是：我们每个人在我们一生当中都要去选择，我们到底要被什么事情或什么人去影响。他说他可以选择让这3个强暴过他的人影响他的一生，但他也可以选择让梵高来影响他的一生，因为他是个画家。啊，他说我选择梵高。作者说：“我一直都记得这句话，这句我选择梵高。每当我遇到痛苦或者生活当中的困境，我都会想起这句话。而你也选择了梵高，这位来信的读者。一件非常丑陋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但你并没有允许这件事情把你也变得丑陋。我非常的敬佩你的勇气。我认为你应该告诉你的男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并且把一切都完完整整地告诉他，告诉你到底经历了多大的痛苦，告诉你是怎么从这份痛苦当中走出来的，告诉他你现在回想起这个事情都会感受到什么。你说这件事情已经不再影响你了，但你也说这件事情彻底塑造了今天的你。所以，我希望你能告诉你的男友，因为当我们去全身心的去爱，最重要的就是让那些我们爱的人和那些爱我们的人能看到我们最真实、最完整的样子，让他们看到到底是什么塑造了今天的我们。而不告诉你的男友这件事，会让他成为一个不必要的秘密，而告诉你的男友，也能让他彻底的走进你的心。允许他走进来吧。我们要讲的第二封来信来自于一个跨性别者，这些人就是他们出生时候生理上的性别和他们内心心理上的性别是相反的。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人，只是我们社会对他们的偏见非常的深，所以很多人一生都生活在恐惧啊，还有不被接纳当中。那这封来信的这个人就说，他现在是28岁，然后出生的时候是一个女性，对，但是他的从很小的时候心里就认同自己是一个男性，然后他小时候被很多的孩子都欺负啊、霸凌等等，终于在7年之前和他的父母坦白，告诉了他们，他想做一个变性手术，变成男性。那他的父母。当然很难接纳，因为也是非常对这个事情有很多偏见的人啊，所以就非常的愤怒，对他说了很多非常恶毒的话啊。那他的父母平时是非常这个友善、很爱他的，然后这样突然这么对他，让他非常的受伤了，所以他就选择跟他的父母断绝关系，然后他自己搬到了一个新的城市，然后做了变性手术，然后现在有很多的朋友，也有很爱的人，然后工作也非常的顺利，然后生活现在非常的好， 但最近他突然收到了一封邮件啊，就是他父母发来的。这过去这7年他们都没有任何联系，然后突然他的父母来告诉他啊，向他道歉，说希望他能原谅他们，当时的他们太无知了，不了解，然后现在他们终于了解了，然后还想能重新回到他的生命当中，所以恳求他的原谅，但他现在就非常的纠结啊，看了这封邮件，首先是嚎啕大哭。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他的生活现在很好，他说自己为自己像创造了一个孤岛一样，对吧？自己的岛屿，然后在这个岛屿上他活得很快乐。但是，他觉得内心还有很多的这个情绪啊、情感被这封邮件给激发出来了，所以就来问我们的作者到底该怎么做。作者的回答是这样：亲爱的孤儿。因为他在信中自己称自己是孤儿，请原谅你的父母，不是为了他们，是为了你自己。你已经使自己获得新生，如今你和爸妈也可以重新来过，一起步入一个新的人生阶段。在其中，他们终于能够接受你真实的样貌，去爱真正的那个你，给他们这个机会，也去爱他们。去体验那种感觉。你父母7年前对你做的一切很恶劣，他们现在明白了这一点，他们感到很抱歉，他们也成长了，改变了，开始能够明白那些最初令他们害怕不解的事情。在你疏离的这些年里，你的父母也成为了和过往不一样的人。如果你拒绝接受这样的他们，那么。你和当初拒绝接受你的爸爸妈妈，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同样都是出于恐惧，这是非常软弱的行为，而不是坚强的。但你很坚强，在你的人生中，你得回答许多没有答案的问题，忍受许多的羞辱，承受心理上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并且以一种多数人都不需要，甚至难以想象的方式，重新定义自己的人生。但你知道吗？你的父母也是，他们有个女儿，变成了他们预料之外的样子。当你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对你残忍又恶劣。但这是因为他们当时也沉溺在自己巨大的恐惧和无知里，几乎崩溃，无法呼吸。而他们现在不再被那些情绪淹没了，这花了整整7年的时间，但他们总算游到了岸边，终于踏上了你的孤岛。你应该欢迎他们的到来。你会发现，作者的文字里有很多的原谅，但这种原谅是出于为自己而去原谅，而不是为他人。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正念当中时常提到的。我们做的这一切，去爱，当然很多是希望他人能活得更好，但在最根本，都是因为去爱他人，去原谅他人，最终，对吧？其实是对我们是最好的，是一种爱自己、关怀自己的一个选择。最后啊，我再加一小块，就是这本书的中间有些会，穿插一些小的问题，这些并不是。那些读者的来信，而是可能在编写书的时候加进去的小问题，然后作者会有一个简短的回答。然后这里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可能会帮到一些人啊。这个问题就是，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你会怎么做？然后作者的回答是，我会和我的老公还有朋友谈谈，我会列张表，我会试着从那个最好的自己的角度去看事情。那个慷慨、理智、宽容、充满了爱与胸怀、懂得感恩的女人，我会非常努力地去想，一年后的我将希望此刻的我做什么决定。我会详细地列出各种可能的方案，还有他们所带来的后果。我会问自己，我的动机是什么？我的希望又是什么？我的恐惧是什么？我可能会失去什么？又可能会得到什么？ 我会朝着有光的那个方向迈进，即使那条路上有很多的艰难困苦。我会信任自己，并且永远保持信念。但即使我做了上述这一切，有时我还是会搞砸一切。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如果你喜欢今天的音频，也欢迎把它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希望各位都有美好的一天或感恩的一天。我们下周五再继续。